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的良苑讲台，我是空中辅导的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呢，与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在今天分享经文之前呢，嘉妍先要在这祝福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姊妹们，母亲节快乐！能够在这特别的日子被邀请分享神的话语，我相信呢，是因为嘉妍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位母亲，那么对这个上帝给的身份特别有共鸣，有关系吧。我也很感谢邀请我的同工相信还有给我这个机会，所以呢嘉妍今天呢会以圣经当中一位很有名的母亲的经历来引导大家一同的思考，并且从这位母亲的故事里面学习如何面对人生各种各样的挑战的。今天呢，我也要趁着这个机会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嘉妍自己的背景吧。那么我呢，除了是一位福音电台的主持人，其实也是一位牧师的太太。我和我的丈夫在18年前就被我们教会里面的主任牧师呢拆到香港一个比较贫穷的地区，建立一个小型的社区的教会。那么当时嘉妍还记得，我是一位刚刚从大学毕业，在社会当中工作了三年的我们叫社会的新鲜人吧，就有这个机会跟其他几位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一个小组的被差派到这个区域来建立一个小型的教会了。其实当时我们大家都很年轻，也不知道呢上帝的带领是如何的，只是凭着一份感动跟热诚，我们就跟随着牧者的这个祷告的带领就出去了。那么在这转眼18年当中啊，嘉妍经历到结婚、生了孩子，还完成了我神学的课程。完成神学课程之后，我继续的希望被神使用啊，于是我就祷告，我不断的从不同的基督教的一些机构里面呢去帮忙做一些短期的一些的工作，一边做服事，一边呢就在教会里面做义务的工作，同时间我要照顾我的孩子，偶尔呢还会为别人呢或是一些音乐的事工创作一些基督教的歌曲的。因为嘉妍感恩上帝呢在我小的时候啊就赐给我一个喜欢唱歌的恩赐，所以我在教会当中是担任这个诗班，还有在长大之后呢就在教会里面帮忙敬拜团的服事了。那么我回想自己呢被神使用的经历，可以说自己从年少到现在我都一直经历着上帝的带领的。2022年我再一次回到良友电台，我就接下了空中辅导主持的这个服事的岗位。上帝挑战我要担起这个辅导员的角色，也鼓励我以过去无论是在神学院或是在教会里面实战的一些经验了，陪伴别人一同在属灵生命当中成长的。嘉妍自己觉得我要学的还有很多呀，需要经常保存着这个谦卑的心，所以要求圣灵的帮助。好像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圣经的话语之前呢，我希望跟大家一同的来祷告，那求主带领 我以下要分享的也就让圣灵好好的来使用。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让家言有这个机会在良远讲台可以分享你的话。我知道您的话呢是活泼的，有能力的，而且是永恒不变的。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听的时候可以深深的去了解上帝您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提醒，也要光照我们的内心。特别是现在在收听的弟兄姊妹们，可能也正在经历一些人生当中的挑战风浪，但是呢您的话语就是他现在最重要的安慰。主啊，我们谢谢您，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首先我想要问一个问题，不知道在大家的心中呢，一个母亲的形象是如何的呢？会不会比较负面呢？因为每当我们想到母亲呢，那个形象就总是在发脾气啦，很唠叨啦，经常是很忙碌的在家里面转来转去。有些呢就是会批评那些母亲的外形，譬如是身材走样啦，或是觉得哎呀母亲啊她越来越老了，白头发也越来越多了。当然这些外表的形象，每一位以为人母的姊妹呢，我相信呢多多少少您都会有的。不过如果我们以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向去想这个母亲的形象，我们会发现其实母亲的内心呢是充满了智慧的，母亲也十分的强大，因为呢她是经过了岁月的磨练，而她看事情的角度呢也跟她以前呢不一样了。老实说，我们每个人心中可能对于母亲的形象的想象呢是各有不同的。不过啊，每个人心底里面对母亲的那一份爱的渴望是一定有的。那么今天我们也一同在圣经当中呢找到一位充满了智慧的母亲，她是在旧约中伟大的先知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那么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一章，让我们分段的来看几段的经文。嘉言选用的是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看的时候呢会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因为它贴近我们现代人的一些语气还有一些文法。请让我读出今天的经文，如果大家现在呢你一边听节目的时候有圣经，也鼓励大家可以一同翻开这个圣经的经文来看。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一章一到六节。在以法莲山区的拉玛城有一个人名叫以利加拿，他是耶罗汉的儿子，以利户的孙子，是属于以法莲支族书法中族托户家的人。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是哈拿和比利拿，比利拿有儿女，哈拿没有。以利加拿每年都会从拉玛到示罗去敬拜上主，万军的统帅向他献祭。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费尼哈做上主的祭司。以利加拿每一次献祭之后都把祭过的肉分给比利拿一份，给他的儿女各一份。虽然以利加拿很爱哈拿，可是只能分给他一份，因为上主一直没有让他生育。哈拿的对头比利拿经常侮辱他，折磨他，因为上主使他不能生育。让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以上的经文的历史背景呢。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应许之地了，各个支派分地落地生根，可是当时约书亚死后，以色列民就由士师去领导作战，抵抗围着大家的四方的外敌。可是以色列民呢， 在战乱纷争当中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来的。由于在地理上整个族群分散，各地各自为政，他们只有依从摩西律法的教导去保留传统，以及维持以色列民族的统一性。根据摩西律法，以色列人需要每年三次的向耶和华守节，第一次是除酵节，第二次呢是五旬节，第三次呢是祝棚节。这样呢，大家才有机会聚在一起，重申与神所立的约的。从经文当中，我们认识到，圣经中提到以利加拿这个人，他一家都敬畏神，因为每年呢都会守约，从拉玛到示罗去敬拜上主。那示罗是一个什么地方呢？示罗是当时的敬拜的中心，在约书亚时代，以色列的会众啊，全都会聚在示罗，把会幕设在那里。以后以色列人的大事情呢，都会聚在当地来商议的，仿佛就成了当时一个政治、军事还有宗教的中心，就好像我们现在的首都一样。以色列人每一年都会前来敬拜的，大家可以参考约书亚记十八章一节。但是在这我们看到了，这位异人的家庭当中呢，也存在令人烦恼的问题的。那个问题就是，以利加拿其中一位太太哈拿是不能生孩子的，她也被另外一位有孩子的这个太太来欺负她，让她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可以知道，哈拿应该是第一任的太太。古时候的以色列地，如果遇上了第一任太太无法生孩子，她的丈夫就要再娶，去传宗接代。所以比尼拿呢是二房来的，可是呢她却弃妇这个大房。妇女不能生育，在以色列当时的文化上是一个极大的羞辱。相反，当她恢复了生育的能力呢，就被视为是上帝的赐福。而神迹性的出生，好像是撒母耳，在圣经当中记载呢，更加是一件大事件发生的一个征兆来的。我们看到，就算以利加拿他表示他自己很爱哈拿，可是都无法让哈拿感到满足。在这里就让我们思考到一点，在我多年的服事当中呢，我跟很多的姊妹相处啊，跟很多的妇女倾谈，女性在情感上实在是有很大的需要的，有时候可能因此而令别人觉得女性真的是挺麻烦的。那我也曾经看过一本知名的科学的周刊，叫做《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它在当中的研究报告呢，就指出女性比男性更加容易出现精神健康的问题，而患上忧郁症的比例呢，女性更高于男性40%这么多呀。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在历史上还有社会上，很多时候呢都容易成为比较弱势的一群。这个研究指出啊，有一半的女性在她一生当中经历过某一种形式的创伤，可能是性侵犯，也有可能是家庭暴力等等的。压力也是忧郁疾病的危险因素。研究证明，女性在家务跟照顾孩子的付出呢，经常是超过合理工作量。就算她要身兼两职，女性也经常认为呀，她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才可以获得男性相同的肯定。而怀孕前后，生育跟教养子女的过程也会影响心理健康。有高达41%的女性受到这个产后忧郁的影响。另外呢，生理因素也是影响女性情绪的原因，尤其是在经历怀孕、生理期、更年期等等情绪波动比较大的过程，就会容易出现情绪障碍呢。在家庭跟工作两难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承受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姊妹都感同身受， 因为生活当中我们要面对的角色、身份、责任实在是很多。当我看到哈拿的时候啊，相信他的忧伤不单单是来自被人挑动，来自比较，其实更加是来自于社会给他的一个标签。对于一位敬畏神的妇女，她的伤心呢，可能是会觉得，上帝为什么看不到她的苦情呢？为什么好像自己得不到这一份祝福呢？是不是上帝就忘记了她呢？那么在这呢，我们也可以来反思一下的。我不知道呢，弟兄姊妹是否也曾经有过，或是现在的你也正在这个阶段经历着好像哈拿的心情呢？特别当我们相信上帝的年日越长，经历越多，我们经常是为别人来祈求，可是当我们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呢，却有很多的犹豫。因为啊，我们生活上遇到的挑战跟苦难，那种情绪盖过了很多当初单纯的信心了。加言也承认，我过去经常也有时候好像哈拿一样感到难过的。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啊，如果是您，你会有什么感受呢？是埋怨上帝，觉得被上帝无视吗？还是觉得自己很可怜呢？就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那么哈拿他会怎么做呢？撒母耳记上一章九到十五节，有一次他们在示罗，在上主的殿宇吃完饭，哈拿站起来非常难过，他一面痛哭一面向上主祷告。那时候祭司以利正坐在殿门旁边的祭司座位上，哈拿许愿说，上主万军的统帅呀，请垂顾你婢女的苦情，眷念我，不要忘掉我。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许愿把他终身献给您，一辈子不剃头发。哈拿不停地向上主祷告，以利注目看他的嘴唇，因为哈拿默默地祷告，只动嘴唇没有出声，以利以为他喝醉了酒，就对他说，你还醉得不够吗？别再醉酒了。哈拿说，不是的，先生，我根本没喝酒，我心里愁苦，正在向上主倾吐我的苦情呢。弟兄姊妹，很多人看到这一段故事啊，都会将焦点放在十八节，哈拿祷告完之后脸上呢就不带愁容了。可是当我看完这一段呢，反而不断让我思考的是十五节，倾吐我的苦情。在和合本圣经用四个字叫倾心吐意，原文是有将自己倾倒的意思的。我很喜欢这四个字啊，这很具体的去表达一个行动。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装满了水的器皿，把水倾倒而出的画面来。弟兄姊妹啊，不知道大家上一次向上帝倾心吐意是什么时候呢？大家的祷告是否还是停留在表面的阶段？譬如我感谢上帝之后呢，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也许呢，有一些呢就不断的求福气、求平安、求赏赐，然后你的祷告就完了。基督教有一本知名的书本叫做《天路历程》，他的作者约翰·班扬曾经写下名句，他说，有心却无声的祷告要比有口但是无心的祷告来得好。加言再说一次啊，有心可是无声的祷告要比有口可是无心的祷告好。当我的年纪越来越大，我就越能体会哈拿这一种倾心吐意的祷告是什么样的。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属灵生命怎么可以提升呢？原来是当我们人生遇上了难以表达的苦情的时候，只有我们向上帝倾倒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我们含着泪祷告的时候，也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上帝锻炼了我们的耐性和对他的依靠了。 在这里了，嘉言想要分享我一个个人的经历。我记得在10年前，我也曾经经历过好像哈娜一样的一个心理状态的。那我结婚多年了，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服侍上帝。当时我没有选择立刻的生孩子，当我好不容易怀上了小孩呢，却在3个月前就流产了。当时我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同一时间了，在教会当中有一位小姊妹，却因为她自己一个很自私的决定，意外怀孕之下呢，想要把她的孩子打掉，还希望我为她祷告。我心中真的很生气，我也很伤心。我说，为什么上帝你不赐给我小孩，却要给一个根本不想要小孩的人怀孕呢？而且他还选择要去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同一时间呢，我在教会的服事当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位呢，我很努力去帮助的姊妹，却因为一些很小的误会啊，就不愿意再来教会了，让我怀疑我自己的能力，也觉得很委屈啊。当时教会有一位弟兄打算随敬拜团到韩国服侍小朋友，那么他的机票已经订了，却因为工作临时不能去。那他有感动把这个位置让给我，让我可以到外地去退休。那时我就跟韩国的一些弟兄姊妹呢，学会了晨间祷告，也跟随他们到了一个祷告院里。我整个礼拜就在一个小小的祷告房中间安静的把所有心中的需要都告诉了上帝。我记得我做了一个没有声音的祷告，我心中只是在想，求主，如果您愿意的话，请你医治我，恢复我生育的能力，无论是在肉体上或是在属灵上的。当然那个时候我的状态是不好的，我承认这些祷告啊，就只好像是一个情绪的发泄，绝不是什么很有信心的宣告来的。只是想不到，当我还在向神哭诉的时候呢，我的孩子一早就在我的肚子当中了，只是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还以为那些我身体感到的不舒服是因为旅程当中水土不服啊。当我回程的时候，我一下飞机就有一位当护士的姊妹呢，给我吃那个晕船的药。那个时候她提醒我，你要确定自己没怀孕你才要吃这个药。我在家里面就看一下，结果呢就发现我真的怀孕了。而上帝不单赐给我孩子，更加呢在旅途上他保守了这个孩子的安全。因为我在不知情底下，我也曾经要赶车呀，也喝了很多的咖啡呀，对孕妇不好的一些饮料我都喝了。弟兄姊妹啊，我说出这个经历不是要高举，我们要追求神迹奇事，当然神是奇妙的，不过呢，这整个心路历程其实是有许多人与神一同体会的。当时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为我带祷的朋友，所以我在这也好好的鼓励大家，请多关心您身边的姊妹她的需要，为她的情绪来祷告，跟她同行。而我们做子女的话呢，也要在这时候多多的为你的母亲祷告，多拿时间去陪陪她，不是只有一年一次这个母亲节你才表达关心。妈妈自己呢，也要找上帝做你倾倒的对象，千万不要被情绪影响了，让你充满了埋怨。弟兄要明白太太的情感需要，你在听你太太的一些情感需要之外，要在生活的小细节当中帮助她，不要只是用口讲啊。那哈娜的故事还没完结的，因为哈娜竟然愿意将最好的，也是她的安全感、价值跟肯定再一次的交回给上帝。因为他愿意摆上，以色列才出了撒母耳这个伟大的先知，并且呢，也成就了上帝国度救恩的计划。我们可以从2章21节看到哈娜后来的福气的。 哈拿后来的福气就是耶和华眷顾哈拿，她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个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姊妹啊，我们女性经常要掌握安全感的来源，你要问自己，您的安全感在哪儿呢？你也要问你是否得到上帝的赐福，你就死命的抓着，可是呢，却忘记了上帝。现在我们经常听家长做决定，都说，哎呀，我是为了孩子的将来好啊。可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明白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在主里面找安全感，这要从小把我们的孩子交托给上帝，我们自己也要用生命的见证来做榜样的。今天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两个重点。哈拿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妇人，是因为她懂得，一，面对生命的难关的时候，她向主来倾心吐意；第二，她明白上帝的心意，认清真正的依靠是谁。但愿我们今天从哈拿的故事里面学习。
妈妈，你是神的儿女，妈妈，你已蒙大恩，妈妈，享受救赎恩典，妈妈真有福，天父要擦去你所流的眼泪，天父已垂听你所流的祷告，天父的爱大大充满你心，一生年日
愿神大大的赐福给大家，母亲节快乐！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在神面前